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在这里可能有老人家，老人在这里住的合适不合适，他在儿女家中住没有自由，很多是这样情形。可能他吃不惯儿女做的食物，所以他一定要早一点他自己吃得惯的萝卜酱瓜，一定要吃一点。为什么？可能他是外国媳妇，没有办法享受什么叫萝卜干的美味，对吗？你不进入他的生活，你怎么能知道他的难处？你认为他很好，儿女一定很孝顺，他你不知道，也许他的媳妇儿或者他的儿子有洁癖，老人家住在那里随时谨慎，一走随便一走走过去就要跟着有人后来来抹桌子抹椅子的，这种生活怎么过法？你不知道。弟兄姊妹们，只有这样情形你才能为他祷告，才能知道他是心里的难处和压力。所以道成肉身这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显在耶稣基督的看望上面。他进到撒该家里，不用说就明白了，很多的时候就明白了。那天我去看迟牧师，一看，哇，他的家里面没有别的东西，只有乐器，全是乐器。我说你这房子养得太贵了，因为你要摆那么多乐器，对不对？他说对了。我说我一样，我说养儿子还比养书便宜一点，一架书架，我14个书架都摆满了书，孩子也不会住一间房子，而且长大了他会毕业，会出去读书就不回来，对不对？你书你不会丢掉的，所以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比养儿女难多了，对吗？当初100块200块钱一本本几十本旧书也是也有点钱的，买来堆了一桌子堆了一书，结果变成我的负担，为了要给他房子养他。进到你的生活中间就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人。当然迟牧师迟叔母他们是音乐侍奉，我看他书架上面各式各种教会的圣诗他都收集了，几十本有吧，100本有没有不晓得。他就专门研究的事情你就知道了，你下次要找找诗歌找不到就找迟牧师，他一定找得到，因为他有资料，对吗？我知道他的东西在哪里，他的兴趣在哪里，因为我曾经拜访过他，在他家里进进出出。可惜迟牧师还没来看过我，他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啊，当然他知道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来往进到生活层面是不一样的。我很喜欢很有兴趣研究弟兄姊妹们的喜欢什么东西，有些人很喜欢画，有些人很喜欢照相，你进到他家里就不一样，就知道。所以耶稣进到撒该的家就知道他的情形，包括他的所有的，如果可能的话当然包括他的思想，包括他情况。在这里撒该听见耶稣要到他家里去住宿，许多人在议论他进到罪人家去住宿，但是耶稣没有在乎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是一个高贵的人去看一个低贱的人，不是这样，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是降卑，他愿意进到我们的生活中间。看望的时候千万要注意，我们跟弟兄姊妹们是平等的，我们连一点点说是我比你属灵的思想都不能有，因为我们是代表耶稣基督，他的谦卑是我们所能够看望的原因。这里他们的评论，进到罪人家里住宿。但是你看底下撒该讲的话真的有意思，好像在这里记载呢耶稣还没进到他家里去，撒该已经说话了。撒该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相信圣灵的工作，或者在事前早就已经在他心里做工。撒该有不安的感觉，也可能撒该到了一定的年龄，对于人生有一个回顾，许多对的事情不对的事情他自己心里有数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你看 救恩是这样一件事情，他要彻底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撒该很有意思啊，他说主啊，我把一半都分给穷人。他觉得钱财在这时候对他来讲不再是那么重要。我常常讲一件事情，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，不是你曾经赚的多少拥有多少，而是你能够留下来多少，还不是钱的问题。虽然我现在才开始进入老年，但是我从前年轻的时候也服侍过年长弟兄姊妹们，我从他们言谈中间了解到一件事情，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这么短短几十年。我的同学今天都到了退休的年龄，他们所考虑的都不是钱财的问题，而是生命的价值问题。真正的考虑是生命的价值问题。你是不是一生只愿意博得一种虚名，人说哎呀这是个好人，但是你生命的价值意义是什么呢？有些人稍微好一点，这个人是个非常有恩慈的人，非常良善的人。最近我一个老朋友的太太过世了，他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，讲了他的太太如何如何的好，又是一个医生，又待人接物非常非常非常可亲。他告诉我们说，因着他太太的缘故，他开始学什么叫做谦卑。他说他一切都有了，神给他的恩典实在很大，但是忽然有一天医生宣布你得了小脑什么萎缩症，他自己是医生，知道这没有救的，最多只有七年时间，到现在我算算刚刚七年一过他就走了。他说你拥有这么多丰富，但是也可以一夜之间就失去，而且一点一点眼看着你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，好像被关在一个监牢里面，身体完全不能行动，心智还是清醒的。我对同学说，你教导我什么叫做谦卑，因为我们所有拥有的一切其实不是我们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生所拥有的不是我们自己的。但是撒该在这里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，把一切都分给穷人。这个举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在中世纪，很多的人出来侍奉主的时候，把家产全部变卖分给穷人。耶稣说，在你们中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。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经济上或者其他方面所谓 handicap 有残缺不容易的人。当然我不知道撒该有多少财产，但是他说一半分给穷人也不少，他还可以留下一半，因为他自愿的，他可以给多少给多少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，但是我知道他做这个决定证明一件事情，证明他开始领会到生命的意义不是夺取而是给予。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也都这样一种沉着的看法，今天我们在地上，神给我们一生的恩典不是得的许多，而是叫我们能够帮助别人。上次我们讲亚伯拉罕，神要借着他赐福，一样的道理。虽然这个撒该不是一个好人，他是个税吏长，他底下一句话更加吐露他的心声，我若恶诈了谁就还他四倍，他的良心会有感觉。我说恶诈了谁就还他四倍，这句话不容易，这是根据旧约里面要求说，你若是亏欠了谁，不是四倍，四分之一就可以了，你赔偿四分之一就可以了，有些地方写五分之一，但是撒该这里说还他四倍，足足多了这么多倍，不是律法的要求，而是他出于恩典的想法，我既然亏欠了谁，我应当有 restitution 补偿。那连本带利怎么算法？不知道怎么算，还他四倍。我就说他这位税吏长很可能在假公济私时候吞了不少寡妇的钱财，欺压了不少穷人。他说一半的分给穷人没有条件。弟兄姊妹们，他的里面有怜悯的心肠，而且里面开始心柔软，知道自己的过犯。弟兄姊妹们，救恩的能力，耶稣基督活在撒该的面前，站在撒该的面前，撒该就受了极大的影响。他说主啊，呼叫他主啊， 主啊这个字也有不同的意思。我相信在这里撒该把他的生命献给了耶稣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做，主啊，他是我的主，我一生的目的不是要得到多少，而是能够帮助人有多少。在这个根基上面，在这个基础上面，撒该所做的事情显明他所得到的救恩是真实的。有一些事情比钱财更重要，有一些事情比名誉更重要，有一些事情比健康更重要，有一些事情比地位更重要，那才是人生的价值和目的。撒该真正悔改得救了，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也不亚伯拉罕的子孙。这里可能有两种意义，为什么耶稣说亚伯拉罕的子孙？第一个，他肉身上真正是子孙，没有错，他是犹太人，所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但是我相信刚才我已经暗示了，神要借着亚伯拉罕赐福，今天撒该所做的正是神借着撒该教导他怎么样给出去。耶稣的话是比受更为有福，当我们给的时候是人生目的的满足，而不是得的时候。当你能够把所有的钱财用在对的地方，是生命的满足。我不是不要弟兄姊妹们赚钱，不是叫我们一贫如洗，不是叫我们做一个赤贫的人，像中古世纪以为这样才进钱，不是的。有些人神托付他的管家很好，穆迪有一次在布道会里面连讲了七天，钱 money， 第一天他说尽量赚钱，因为神祝福你啊，喜欢听这种prosperity theology 的人都来了，哇，感谢神，你们的耶稣基督，你们的神是赐福的神，多多的赚钱。等到最后一天说你赚钱来的目的，多多的给。目的很厉害，他连讲七天钱财的问题。其实圣经里面讲钱财是讲的最多的题目，因为最大的捆绑就在于我们对钱财的看法。这里撒该改变了，改变力量是什么？生命改变，因为他呼叫耶稣主啊。耶稣说救恩临到了这家，弟兄姊妹们，每一个人当他信主的时候一定生命会改变。怎么知道？就跟他生活的表现，跟他所有的思想言行，对事情的看法，对人的关系，所有一切不知不觉的或快或慢都会改变。一个信了耶稣而没有改变的人，我很怀疑他到底有没有真正相信。因为信心不是一个头脑的问题，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，而是一个承诺，真正的投入 commitment。 中文翻作委身，有一段时间我很不喜欢这个名字，什么叫委身呢？好像很屈辱的样子，我们中国人就说委身下嫁，好像嫁给一个很不值得的人，这个女孩子叫委身下嫁，对吗？那我们归给耶稣什么委身不委身，当然是光荣的事情，而且是高攀的，怎么叫委身呢？但是后来想想也没有更好的翻译，就是委身吧。每一个人信主都要有委身 commitment， 把自己献给主，这个才是真正叫我们明白什么叫做救恩。如果今天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他给我们的救恩就是叫我们从罪里面得到赦免，这个不能感动你的心，你不会接受他。但是你接受了耶稣之后，一件自然的事情会发生的，你根本不觉得，可是在不知道不觉得中间，慢慢你的看法改变了。因为神的爱在你的心里做工，因为神的爱临到你的身上，你对很多事情看法不一样了。你不再是一个敌对的态度看很多跟你有难处的人，而是怜悯他们，认为说真可怜的，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有正常的反应呢？因为他们需要耶稣的爱。你的看法会改变，很多时候你觉得这个事情从前是很重要，看得比什么都严重的，现在看看也不要紧，都可以放弃。所以不知不觉你的生命会改变。我们今天能够经历救恩，也就在每天的生活中间享受到神的恩典，而且看见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，慢慢你会知道。一个信主的人，他生命的成熟就是他越来越像耶稣。怎么像耶稣？思想言行一切都慢慢改变，也就是神当初造人的目的， 要叫我们真正做一个神所喜悦、像神儿子的人。我们今天被称着神的种子，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这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。怎么磨成？就在我们生活中间。至少大概在这里，你看见有新的改变。耶稣说，救恩也临到了这个人，因为他是亚伯拉罕子孙。不光是临到这个人，他说救恩临到这个家。家庭是神在创造中间给人第一个单位。亚当那人独居不好，神就赐一个配，赐他一个配偶，给他一个女人帮助他。家的观念从这里开始了，神把他们放在一起。每一个人都有家，社会的基本单位就是家。今天美国的问题，家庭受到破坏，很多的时候问题不是别的，是从家里面开始的。神的救恩要把家带回到他的面前，所以你看见很多这样的话，他说救恩临到了这个家。使徒行传里面那个禁足信主了以后，耶稣说当信主，保罗对他说当信主，你和你什么一家都被得救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不是每个人的应许，因为我们知道明明很多时候家人没有得救，但是这是神盼望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。我们要祷告，那一天禁足信主了，他的全家也来了，这是神愿意看见，保罗愿意看见的。救恩不是仅仅救到一个人而已，他的全家要影响。在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们家里的人没有信主，这个家多大，是不是小单位，父母儿女就算家庭，或者说两代中间就算家庭，还是我们中国的老规矩，远房的亲戚都是一家人？如果这样子，我们需要把族群归族。你知道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间， McGavin 发现无论是在印度或者南美 传福音的时候，族群归族是比什么都重要。因为你知道很多人信主了以后，如果他不能影响他的家庭信主，家里面的对立，结果很多时候这些人就给杀害了。有这样情形，特别印度也发生这样事情。现在的情形可能有法律的保护稍微好一点，但是家人中间敌对，尤其是穆斯林，如果你带领回教徒信主，他的地位非常危险，除非他的全家归主，不然的话很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给杀害了。家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单位，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会产生很大的争执。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们家里人没有信主，我们的负担很重，压力很重，有苦说不出来。弟兄姊妹们，探访是一个好机会，当你进到弟兄姊妹家里，看见他们家里的人，你就知道他们信主没有。我也很稀奇，好多人从来家人不跟我们见面。弟兄姊妹们在这里，他的家人是谁根本不认识，儿女怎么样也不晓得，父母怎么样都不晓得，很可能是没有信主。属灵的光景如何更不能谈了。但是当你肯去拜访人的时候，进到人的家里的时候，给人的感觉不一样。你不是去说教去的，你观察，知道他们两代中间为了信仰有没有难处，怎么相处，怎么能帮助他，他的情况如何。有一些弟兄姊妹们肯跟我讲他家里的事情，为他的儿女祷告，我说我为你祷告，责任带你，但是我们帮助你扶持你，责任还在每一个人，把他的家人带到主的面前。但我心里很有负担，你知道我们祷告聚会，自从我告诉弟兄姊妹说我有30几个亲戚没有信主，分散在各地，有些在三山呢还可能有机会来聚会，有些在 Irvine， 有些在 Tustin， 不同地方，有些远的地方，30几个弟兄姊妹开始把他们家人名单也带来祷告聚会。现在我们为祷告聚会为家人祷告不止50个人的，可能60个人都有。这是我们的负担，这是我们的需要啊。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个家，撒该的家。所以家庭的归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，而盼望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。为什么？你跟他第一步有接触。如果你连他家里都不肯去，他的儿女说，我们教会，这个教会对我父母亲关怀得很，但对我没有关怀，我是外人。如果你肯去看到弟兄姊妹家里，一定果效不一样。他的儿女没有办法把你拒绝当作外人，因为你来了。也许你不请自来，今天我到家里来看你，我当然我们不需要像耶稣一样住在撒该家里啊，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们还准备床铺蛮麻烦的。但是去看望 说明道成肉身的原则，我们愿意跟你做朋友，愿意在你的家人面前介绍自己，让他对教会有相当的认识。所以耶稣说，救恩临到了这个家，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这几句话很大的力量。今天我们也知道，今天我们是教会，每一个肢体，神的儿女，没有一个神不爱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到底教会的关怀是什么呢？我这边写了几点，其实不止这几点。第一个，我们可以领会，教会的关怀，教牧性的关怀，是出于神的爱。神有绝对的自由，他愿意去找撒该，出于他的爱。他愿意去找撒玛利亚妇人，出于他的爱。没有办法定规说谁该看谁不该看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有一件事情我在牧会都一定说，不是我们找什么人来，什么人神打发我们来，我们都要欢迎。难就难在这里，有些弟兄姊妹们不明白这事情啊、哦，他跟我不一样，什么人都要欢迎，因为神打发他来的。有些人你看不惯，看不惯也是神打发来的，你看得惯也是神打发来的。神的自由把他送来这里，以为我们应当以为是十分的荣幸。今天主既然带了一个不一样的人来这里，我们怎么帮助他，怎么扶持他，至少我们要这样态度。所以出于神的爱，没有偏颇，没有选择，神爱谁，神爱一个人，愿意拣选，愿意拯救一个人，所以他完全自由，没有人可以定规。不仅这样，我们知道我们所以会在教会里面有关怀看望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是在基督耶稣的身体上各自做肢体，生命的交流，生命的沟通，生命的互动，生命的供应是自然的。如果是肢体，一定得着全身的供应。你不能说这个手指头他今天没有神的供应，不可能。所以关怀的目的跟关怀的举动，它的表现就说明神的儿女在基督身体里面得着恩典的地位，应当有各样的交通，各样的交流。什么是教会的关怀呢？教会的关怀就是牧养，不是光是靠主日听到，而是需要进到生命中间，进到生活中间。保罗说了，我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都教导你们。保罗一定也是有各样的关怀的探望，各种举动，到了弟兄姊妹家里，他在家里面也有机会教导他们，不一定是讲道，教导，不一定是讲道，是教导。很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教会从前教会里面有一个年轻夫妇生了孩子，你知道我太太做什么事情？去他们家里教他们怎么跟 baby 洗澡，很有意思。到现在这个孩子记得啊，周阿姨来，我那时候刚刚生下来，做什么事情不是去教训他，是怎么洗澡给妈妈看。小 baby 虽然很软，他不会散掉的，你放心把他抱起来放在水里，他不会化掉的。有些刚刚生的孩子父母亲真的不晓得怎么弄孩子，怎么洗澡啊、哦，什么地方折的地方要给他弄干净，不要把污垢藏污纳垢在那里，将来就发炎了。很简单的事情，当然不是这些，很多时候需要教导，神的儿女需要教导，因为你曾经经历过这些事情，你可以教导他。这些都是不在教会里面教导，都是在家里面发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看望中间，我希望不是仅仅一次的教会全面性的关怀，以后教会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学会关怀别人，借着这个全面的关怀，要推动，要帮助弟兄姊妹们学会关怀所有的人。很多的时候教会是这样建立起来的，不是光听到，而是生活。所以呢，全面的看望每一个肢体不漏掉，每一个肢体都是我们关怀对象，好叫救恩落实。全面的关怀，教会的关怀是救恩的落实，不是道理，是真实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到撒该家里，这是一个道成肉身的实在的表现。上次我讲过，今天二十一世纪最大的神学上难处，不能调和的，一个叫做超越性，一个叫做临在性。我说 圣诞节的时候是超越性和临在性同时出现，天上有声音传报耶稣基督降生，耶稣神的儿子降卑在世人中间成为人的样式，这是道成肉身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恩典这么大，但是许多人不认识，怎么样可以知道？借着他的临在性。当我们代表教会站在人子的地位，站在耶稣基督的地位，世人中间生活，这就是神的救恩临到世上的人。我们不是耶稣基督，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他借着我们所要表达的是神的临在性。所以传福音到位才行，你光是喊一喊没有用，一定要进到他的生命中间。耶稣基督去撒该家里，就是神的临在性真实的表明在地上，道成肉身的实在。因着教会的眷顾关怀，表明神的眷顾和牧养。不仅这样，我说家中是一个放松没有拘束的地方，所以家居日常的生活是属灵光景的写照，真实的情况。不是因为到了礼拜天每个人都穿上整齐的衣服，手里拿着圣经，表明他是基督徒。就在你的家庭中间，你是不是基督徒？是不是神的儿女？要在家里面落实显明，而且救恩进到撒该的全家，全家人都要得救。全家人得救不是靠讲来的，是真正有人去关怀，叫他看见神的爱临到他，叫他看见教会对于弟兄姊妹的关怀，对于他们的家人也是一样关怀。孩子们，这些日子我知道 Awana Club 做的有声有色，孩子们都很喜欢。我知道这些日子 Ruby 在帮助孩子们现在开始让孩子们吃孩子们爱吃东西，这是表达我们的关怀。不一定要他吃这个中国菜，中国菜一个礼拜有六天可以在家里吃，来到教会给孩子们吃他们最爱吃东西，习惯吃东西，没什么不对。为什么要让人知道我们关怀孩子？我们关心孩子的结果，救恩应当临到这个整个的家。他们的父母亲往来的父母有些不来聚会，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孩子会的是受了什么，学习是什么，有什么影响。弟兄姊妹们的孩子带来这里面聚会，知道教会关怀他们，全家的救恩。从明天开始，或者何弟兄已经开始了，我会请何弟兄打电话给每一个家庭，希望能安排合适的时间，教会有人来看大家，看弟兄姊妹，每一个都会达到。当然你会客气，或者你觉得麻烦，你可以推辞，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推辞。刚才我已经说过了，撒该没有推辞，欢欢喜喜接待，皆大欢喜。我希望你不要推辞，但如果你一定要保留隐私，其实我也没有办法，我也不能够不讲理来看你，对不对？更不能像耶稣说我今天住你家里好不好，不会这样子的，你放心好了，放心好了哈。所以这些事情呢，我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交代，希望大家知道教会关怀的重要。至少我们教会表达诚意。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们常常说啊，我在这边聚会五年都没有人来看过我，也有人这样说的。那希望我们以后全教会的关怀每年做一次，就杜绝这些人的抱怨，好吗？但是很稀奇的，虽然嘴里抱怨说五年都没有来看，真正要来看了，对不起，门关的。我不希望这样，可以坦诚交通，真正的弟兄姊妹的肢体的感觉中间，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不像耶稣这样高高在上，我们是亲近神的儿女，因为我们也在他们中间，在世人中间，尤其是那些没有信主的家人，我们更愿意有个机会把神的爱带到家中，让他们知道教会真实的关怀，不是仅仅来做个礼拜而已。他也没有难处，有什么压力，应该可以谈一谈。很多弟兄姊妹，我没有机会见到面，吃完饭就走掉了，最后呢，一个也走不掉。当然，我也 commit， 我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去看，但是我们的团队不是我一个人看。我从前说我没有力量去每个家庭看望，到现在也是做不到。但是我们已经有一些团队，教会里面的理事们、圣工团的一些负责的弟兄姊妹们，甚至主日学的老师。都是有心要侍奉的，我们也愿意带着基督的爱来拜访各位
朋友。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 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